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。那我们很高兴，我们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来亲近我们的神，啊，来认识我们的主。啊，早今在这边，我们仍然要传耶稣。那耶稣是极其宝贵，我们的救主。所以呢，啊，早今我就是用两段的经文，那还有一些的故事，那我把耶稣介绍给每一位来到教会的朋友们。希望借着这些神的话语，那我们可以看见经过我们面前的主耶稣。常常有很多的事物经过我们的面前，可是呢，我们不注意，所以以至于我们看不见。可是呢，当我们一注意的时候，哦，原来哪些东西经过我们的面前，那我们就会那些东西经过我们面前呢，就会变得非常的真实。那我们的主也是一样。常常它经过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，我们就会发现它又真实又活泼的活在我们的里面。那每一位基督徒，亲爱的朋友，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就是主耶稣经过我们的面前，因为他经过我们的面前，所以我们认识他。那我们每一位基督徒，也都能够和你分享为什么我们要信主的原因。所以中午的时候，可能你会跟我们一起享用艾宴，坐在你旁边的朋友，坐在你旁边带你来的基督徒，那你就可以问问他，你为什么信耶稣，让他跟你分享你生命的见证，他的生命的见证。我最喜欢跟很多的福音朋友分享，就是我服兵役的日子，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婚姻的生活，那第三件事情就是我服侍主的生活。所以呢，这三件事情呢，三个主要的生活呢，都是我常常能够遇见主经过我面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。当然，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我最想告诉人的就是我服兵役的经历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大学毕业，那在台湾我们都要进到这个营区里面。那去服兵役2年，所以在这2年里面呢，我就亲眼看到主耶稣开通我的道路。那我大学毕业在教会，我跟主祷告，等我的服事告一个段落之后，那你就让我带我到军营去。所以呢，就是那么的巧，在我服侍完这些儿童的时候，暑期圣经班，然后服侍完了之后，主就带我去到一个部队里面。在那个部队，我们要接受3个月的新兵的训练，所以在这3个月里面，当我一踏到军营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军营的名字叫做斗焕坪啊，斗焕坪。那我们当兵的人呢，都有一句的俗语，就是说“学傻关东桥”，然后呢，“快乐斗焕坪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进到这个关东桥这个营区的话，哇，那你这个新兵惨了，那个这些干部一定训练到你没有办法忍受。可是如果你到斗焕坪这个军营的时候，他们说快乐斗焕坪，进去呢就好像一个怎么讲？我们说在台湾叫做自强活动啊，一个训，只是比自强活动的训练的程度再高一点。所以呢，我就分配到这个快乐斗焕坪，然后3个月之后，然后我们就要抽签正式下部队。那到部队里面的时候，那最后一个晚上，那我们就要预备好第二天。那我们一抽签，我们就要马上去到部队里面做正式的这个军人的一个职位。所以在第二天的时候，我们营区训练，那我们的营长呢就特别告诉我们，你注意看我的手势，我摸耳朵代表你要去哪里，我摸鼻子代表你要去哪里，我摸我的右耳代表你要去哪里。所以呢，当我抽完签的时候，那我们看他的动作，哇，原来我抽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野战部队，哇，也只有十几个人来的，那时候心里就非常的担心。单单凭这些的训练，哇，你知道我的只在新训中心3个月，我的体重马上减了好多啊。然后呢，没办法，所以呢，第二天知道是野战部队的时候，那我就祷告。其实那个时候我随身又有带一个5×3的那个卡片，5×3寸的卡片，我就写到每天都会写，谢谢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那让我能够抽到这个野战部队。 那我谢谢你，那也借着这个野战部队训练，那希望我的体格能够更好。所以就这样祷告之后呢，当天晚上我们就带着每一个人带着一个大的行李箱，然后呢就开始呢走路走到火车站，然后到火车站清晨的时候呢，火车就来接我们。所以呢，在火车来接我们之后，我们一上火车，就接我们的人就告诉他们：“哎呀，你们的营长骗你们的了，你们哪是去什么野战部队，你们是去后指部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坐办公室的。”哇，我们在火车上都高兴得不得了，原来我们是去坐办公室的啊，专门帮军人办事情的。所以呢，那时候擦鞋子的擦鞋子，擦皮带扣的擦皮带哟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可是呢，高兴就是这一段火车的时间。我们一下高雄的时候，一下来接我们的人呢，就马上把我们移到另外一个新训中心。那这个新训中心专门是训练干部的，所以呢，原来我们这十几位军人呢，那新兵呢，全部都是以后将来做班长或是要做干部的，所以要再接受3个月的这个干部训练啊，大家又心又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干部的训练更苦更难受。可是呢，我依然在我的卡片上写。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主让我有机会来到后指部，虽然是要做这些班长带领人的，然后虽然又要再接受3个月的干部训练，可是呢，我心感谢主，使我的体格能够更好。所以呢，在这个3个月这前3天，就有各样的测验，手榴弹的测验，跑步的测验，然后测试我们在新训中心训练的成果。所以呢，就在这3天的测验里面呢，其中就有一位人事官来看我，然后呢，他就看看我，他说：“你学过会计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我学过。”然后我学到中会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”然后他就离开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那3天训练完毕之后，那我们的大指挥官就来看我们，然后呢，他看着我们的成绩，然后第一个就把我叫起来，啊，我的心里就很紧张，所以就站直直的在他的面前，然后他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手榴弹丢得那么近啊？那敌人没有炸死，自己人都被你炸死了。”然后我就没有办法，我就很诚实的跟他讲，我说我的臂力不够。他说：“哦，臂力不够，站着啊！”我就站在他的面前，然后他就当着我们这十几位啊，然后就说：“你们有谁不想去做这些干部的，站起来。”其实那些新兵都很单纯嘛，他说不愿意就不愿意，就好几个人站起来，然后问，然后他听到大家的原因之后，然后他一拍桌子就离开了，然后呢，然后离开了就说这些人站起来的人马上送哪里？送台东去做机长，3班制，然后8个小时做工，8个小时站卫兵，8个小时睡觉。哇，这些站起来的人心都凉了，那还。早知道就不站起来了。可是每一个人新兵都是蛮单纯的，可是我是被叫起来的。那时候呢，我还是感谢主。所以当马上送，所以我们的大指挥官一离开，马上就有吉普车来，然后把我们就送到台东。可是呢，就把我一个人留下来，我一个人留在那里。人事官就说：“你已经另有安排了，那你不会去台东。”啊，我那时候我又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我就没有去台东做那些工程，我就被主留在那个地方。第二天的时候，主又马上把我送到另外一个化学兵群。我自己是学商的，可是我不是做学化学的，所以我到化学兵群的时候，我那些学长一看到我，啪一下一拳就打到我的胸部，我的胸部就很疼痛啊。那新兵也没办法，只能任他打啊。所以呢，在那个时候，然后第二天，一辆吉普车又来把我载，一载呢又载到哪里？载到这个团，我的军团的这个指挥中心。去到那个指挥中心，一样打一个待汇报。我的那个指挥中心呢，500公尺，从着我下车的地方，这一路走上去。那我的全部指挥官就说：“你自己走。”然后一路走，你知道在那个军团，我的官阶是最小的，一路走就一路敬你，一路敬你，一路敬你，都是我跟别人敬你，没有别人跟我回礼，因为我的官阶是最小，所以走到大门口的时候，一看到那个宪兵呢站在那里，然后他就叫我所有的东西摊在那个地方，然后我全部从我的背包里面摊给他看，然后呢摊在那里，最后他叫我把那个人事命令呢拿给他看， 所以我的人事命令上面就讲到，就是说这一个人呢，他要负责福利，军人的福利，所以呢，他要来军团里面管福利站啊，做会计啊，所以呢，那时候我才明白，原来呢，主为我预备了一个很通畅的门，所以呢，在这样的一个会计的工作里面，我管三个福利站。那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，我的站主任他非常的好，非常的正直，所以呢，他在金钱方面呢都为我预备的好好的，所以呢，在我很多的地方，许多比我官阶更高的军官来的时候，那他们都拿不到我的钱哈，所以呢，在这个军营里面，那我就很容易的就是每2个礼拜就放5天假。我就回到教会去服侍主，所以我觉得主在我的生命里面呢，一直有带领。然后就是在这个年轻的生命里面，我发现主就一直为我开通道路，一直为我开通道路。好像每到一扇门，我都感谢主；每到一个地方，我都感谢主。主就为我再开一扇门，主就为我再开一扇门。所以我的心里很感恩。那早上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要来一起来看两处的经文哈。那第一处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35到43节。那我请我们姐妹们一起来念这一段，那弟兄们就来听这一段的经文。那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姐妹请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，听见许多人经过，就问是什么事，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，他就呼叫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主啊，可怜我吧！”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喊叫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！”耶稣站住，吩咐把他领过来，到了跟前就问他说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跟随耶稣，一路归荣耀与神。众人看见这事，也赞美神。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，也就是在18章之后，那19章的地方。那这一处的经文，我就请弟兄们一起来读哈。那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0节，姐妹就来听这一段的经文，一起来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：“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”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4倍。”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”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早间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要来传扬主你自己的圣名。哦，主啊，你是信实可靠的，主，你是我们的救主。主啊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因为遇见了你，主啊，就有奇妙的改变。主啊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主啊，因为遇见了你，主，你就为我们开通道路。主，我们的心感谢我们赞美你。很多的时候，哦，主耶稣就从我们的里面，因着对你的敬拜，哦，主啊，你就赐下那意想不到的福分给我们。主，我们的心感谢我们赞美你。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面，主，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认识你，主啊，早间主你自己宝贵的信息，主啊，也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，主啊，借着这福音的信息，从我们的里面，主啊，坚定我们的信心，主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 亲爱的朋友，这两处的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关键的词语，就是耶稣经过，耶稣经过。所以我们看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两处的经文一起来看，那在我荧幕上大家会非常的明显，我把这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将近耶利哥城的时候啊，那他经过一个瞎子的面前，那这个瞎子因为有很多的人经过他的面前，他就问这些人发生了什么事。那在19章的一开始呢，一样，这里说到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这里也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该撒。那撒该他是做税吏长，那是个财主，可是呢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的身材非常的矮小，所以呢当他要看耶稣的时候，他看不到耶稣。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呢经过的时候，耶稣经过要他的人。所以我就把这两处的经文那呈现给大家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主耶稣经过，每一天都经过非常多的人，他也知道哪些人要他，他也知道哪些人不要他。可是这两处的经文在我阅读的时候，我就能够很有这样的一个感受，就是耶稣经过要他的人，他们这两位，我们的经文上的这两位，他们都有相同的问题，就是当耶稣经过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看不见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当耶稣经过你的时候，你看得见耶稣吗？耶稣经过我的时候，你看得到耶稣吗？那一天，这个瞎子，那他天生就是瞎子，所以在他的面前有一个障碍，就是他的眼睛的问题。他天生的障碍就是瞎眼。可是呢，在这一个人群包围里面，还有一个障碍，就是这些人群。所以呢，当他呼喊主耶稣的名的时候，这些人群成了他障碍。这些人叫他不要喊，你不要喊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撒该也是一样，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耶稣经过的时候，大家看到他非常的矮小，所以呢，就挡住他，成为一个人墙，让他看不到耶稣。所以呢，天生的障碍是非常的矮小，他们两个人都有天生的障碍，也有人为的障碍，也就是说有许多的人挡住他们啊。一个呢是叫他不要出声，一个人一群人呢是让他不要看到。我今天不知道当你要接近耶稣的时候有没有人挡着你，当你说我要去教会认识神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说你不要去那个地方，没什么的，就是听听信息认识圣经而已。我不知道当你说你要来认识主耶稣的时候，你的家人会不会挡着你，或是真正你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人会不会挡着你认识主耶稣。在我们认识主耶稣的过程里面，可能都会有非常多的障碍，有的时候是天生的障碍，有的时候是人为的障碍。可是我们看到这两个人，他们的心里面就是要耶稣。这一个瞎子虽然有障碍在他的眼前，可是呢他就有一个求助的意志，他不断的在那里呼喊。这一个矮个子的撒该，他虽然有障碍在他的面前，可是他有一个克服的意志，他一定要看到耶稣。所以他们两个人有一个相同的认识，就是耶稣经过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看看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也希望你一定要看看耶稣。如果你没有看到耶稣，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因为主的爱会慢慢的借着我们想要看他来靠近我们。那我就是分享一个故事，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姊妹都听过。那有一位韩国的传道人，他的名字叫做金斗植。那他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，那有一天他就点了一个外卖，那这个外卖呢经过45分钟就送到他的家里面。那送到他家的时候，他发现他的炸酱面呢已经变得更干了，那个汤呢汤汁呢已经被面呢吸得差不多了，然后他叫的那个排骨酱汁呢也已经扒在那个肉上了，已经非常干。45分钟过去了，然后他发现这些面餐点变成这个样子， 其实呢，按照他的心，他可以怎么样？非常神奇。可是这一天，他看到这来的小伙子17岁，那他也没有责备他，所以呢，就当场呢，把更多的钱，就是在这个餐点以外，给他更多的小费，然后给了这个年轻人。这年轻人就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只拿我应该得的，剩下的还给你。”可是呢，这个传道人就跟这17岁的年轻人说：“不不不，这个呢，餐点的钱呢，我付了，剩下的钱呢，是我给你的，我愿意给你的，所以呢，你就带回去，我也不会跟你的老板讲，你就留着自己用就是了。”那他看了一下餐点，就说：“哎，这个洋葱太少了哦，那下次你来的时候，帮我多预备一些新鲜的洋葱就可以。”所以呢，这年轻人很高兴，这个送外卖的就回去了。回到餐厅之后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们大家注意啊，下次这个人由我来送哈，不能由你们送啊，谁跟我抢这个客人呢，我就跟你们拼了啊。”然后呢，大家就让他送。所以第二次传道人又叫这个餐厅的外卖，哇，一下子这个年轻人就出现在这个传道人的面前，而且呢，拿了一颗非常新鲜的洋葱给这个传道人。所以呢，这一次传道人还是多预备了一些的小费，那给了这个年轻人，这年轻人就很快乐的就回去了啊。那第三次又再来的时候，那一样，那年轻人来得很快，啊，预备的洋葱又更多。那这一次传道人就为他预备了一个买书的书卷，还有去看电影的电影卷。不但如此呢，还为他预备了很多的书。所以就在他送餐点来的时候，传道人就告诉他，就说这些书你可以拿去看，那这个读书的券你可以拿去买书，你还年轻，那你应该多读书，不要放弃啊。那就是给他一些的劝勉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很感动，在他的面前呢，几乎眼泪都要掉下来。那这一次他没有掉，所以呢他就回去，再来第四次点餐的时候，这个17岁的年轻人又来。这传道人就为他预备了一个内衣哈，就是当他骑摩托车的时候，他可以穿在里面保暖。他说：“我看你每次来呢，都只是穿了一个运动服，我相信你在送的时候呢，一定非常的寒冷。那下次呢，你在送餐的时候，就把我送你的衣服穿在里面，那好好的保暖。”所以这年轻人当场就哭了起来，说：“我这17岁，从来没有人爱过我。”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认识一些朋友，这些朋友啊就带我抽烟喝酒，无恶不作这样子。所以每一次回到家，他的父亲就告诉他说：“你再做这些事，我就把你的腿打断。”然后呢，到了17岁那一年，他又做了这些事。所以一回到家里面，他的父亲就开始打他，打到呢，告诉他就说：“你去死，你再也不是我的儿子。”所以呢，他就离开家里面了，他跟他的父亲的关系就断绝了。就在这个断绝的关系里面，他完完全全的失去爱。就在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，就借着送外卖，他接触到这个传道人的爱。那传道人因为借着主在他里面的工作，他一直把爱传递给这个年轻人。这个年轻人就生命上有一个改变。那就在这一天，传道人就带领他一起祷告，主耶稣的爱进到这个年轻人的里面，那个年轻人就到教会，有教会的生活，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成长。所以，当主耶稣的爱慢慢靠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发现，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被主的爱摸到之后，我们这个人会改变。主耶稣经过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会有不一样的生活。所以呢，今天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我想遇见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当你来到教会，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我想遇见耶稣。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一处经文。所以呢，当主耶稣他们告诉他说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的时候，那大家可以注意，我把它 highlight 成红色。众人告诉这个瞎子是拿撒勒人耶稣。拿撒勒人呢，在当时是一个很被人轻贱的地方，那里的人呢，也被人非常看不起的。可是呢，看得到的人为这个瞎子介绍，他是拿撒勒人耶稣。可是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却呼叫说什么？ 大卫的子孙耶稣。拿撒勒人，他照理讲，他听到的是什么？拿撒勒人，所以他应该呼叫什么？拿撒勒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他在这里呢，他却呼叫是什么？大卫的子孙。大卫的子孙是君王的后裔，所以他认识到，就是在他过去的日子里面，他已经听过耶稣的名字。他知道耶稣做了很多奇妙的事，虽然人家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，可是在他的心里面，虽然他看不到，可是在他的心里面，他认识到这位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来的，所以他接二连三地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”那我们到第二段经文这里提到撒该，他也是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，所以呢，他就跑到怎么样？跑到耶稣的面前，虽然他非常的矮，大家都挡住他，让他不看耶稣。可是呢，他却有办法，他跑到耶稣的前面，不但跑到耶稣的前面，而且呢，在耶，他想到耶稣会经过的地方，他爬到桑树上。所以他想到的办法，他就是要看耶稣。所以我们发现这两个人里面，他们就是想看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来到教会，我希望在你的里面，你也是想看耶稣。因为当我们想看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遇见我们的耶稣。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要有一个心，不但是遇见，而是我是真的想遇见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真的想遇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必定遇见。他是真神，他是活神，他知道我们内里的心智和感受。如果我们不是真的想遇见，他也不会特别的经过我们的面前。可是如果我们内心是真的想遇见，耶稣一定会经过我们的面前。所以当你遇见很多的障碍，你不能够来认识耶稣的时候，你到底是要放弃呢，你还是要坚持呢？在这里，我们看到这两位弟兄，他们都是竭力的要看见耶稣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主，在我们的里面要有一个心智。主啊，我就是要看见你。所以，当我们坚持看见主的时候，真的，我们就要看见主耶稣。当我们愿意把主的名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不管任何拦阻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障碍。我们就说耶稣是我们的主，就好像这个瞎子，虽然人说他只是普通的一个拿撒勒人耶稣，可是在他的里面，他认定。这位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，是弥赛亚，是能够拯救世人的这一位救主。所以呢，撒开来讲，他只是先要看看他是怎么样的人，可是最后呢，他称经过他面前的耶稣，称他做主。所以呢，生命就有一个改变在这里。那还有，我们要看耶稣，我们也要拿出办法来。那这个瞎子的办法就是不断的呼叫。所以今天呢，如果你不能够到教会，可是你可以一直的呼求主，你可以祷告，真心的祷告。如果你能来教会，就像这个撒该一样，你提早的来，你来到教会，你能够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，等于就是说超前的部署。我们可以马上来到教会里面，我们在这里等候主，我们在这里跟基督徒的朋友在一起，听他们的见证。我相信慢慢慢慢，当主耶稣经过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主，所以呢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，我们一定要坚持。我们的盼望呢，就是要能够遇见我们的主。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？那我们的办法就是祷告跟亲近主啊。那只要我们愿意呼求，只要我们愿意来亲近主，我们一定能够等到主来到我们的面前，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主的回应。那在这里呢？一个最宝贵的看见，就是他们有一个坚持的信念，他们有一个笃定的信心和一个活泼的信仰。所以在这两位弟兄的身上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作为在这里。所以他们都是真的想要耶稣，看见耶稣的人。那在这里呢，这位传道人的妈妈，她叫做金牧师哈。那他的妈妈那还不信主。所以呢，这位金牧师在他国中的时候，他就领受了主，他遇见了主耶稣之后，他就把他的生命交给主。所以在交给主之后，他回到家里面，他就开始向他的妈妈传福音。那因着他的爸爸 在他很早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所以他只能向他妈妈的来传福音。每次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跟他妈讲，妈妈讲，说妈妈，你要相信耶稣，你相信耶稣，你才能得救。那他的妈妈总是给他一个问题，一个很难的问题，他就说，好，我相信耶稣的话，我能得救。那你的父亲，他现在不相信耶稣，那照你的讲法，他就下地狱了吗？那他就跟他的妈妈讲，是，那如果父亲死的时候还没有信耶稣，他就是在地狱。那他的妈妈就说，这样我不能够相信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父亲在地狱，那我要去那里见你的父亲，因为我很爱你的父亲，所以我要去那里见你的父亲。我不能相信耶稣，因为我相信了耶稣，我去到天国。你的父亲在地狱，这样我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他。所以从国中的时候，这个传道人就一直为他的妈妈祷告，每一年每一年为他的妈妈祷告。所以祷告呼求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。所以今天我们想要遇见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祷告。不但我们祷告，我们也可以为别人祷告。如果你知道别人还没信主，你更应该好好的为他祷告。所以呢，就在他为他妈妈祷告的过程里面，有一次，那已经过了非常多年，他的母亲还是没信。那教会有一个20天的禁食通宵祷告，所以呢，他呢就到教会20天为他母亲祷告。到第12天的时候，他的侄子呢就打电话打到他的手机上，告诉他说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发生事情了。然后这个传道人一接到电话，发生什么事情？以为他的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事情，他的妈妈怎么了？然后呢，这个侄子就告诉他说：“你的妈妈信主了。”就讲到就是说这个传道人的母亲信主，祷告了那么多年，可是他也不知道他的母亲为什么要信主。可是就在那20天的通宵祷告里面，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他的母亲的灵魂得救来祷告。他的母亲在家里突然就说他要信耶稣，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，而且意想不到。所以呢，他的母亲就相信。所以在这个相信的过程里面，然后他的母亲在世上又活了10多年，他看到他自己的儿子非常认真的读书，他看到他的儿子拿到了博士的学位，他看到他的孙子孙女因着信耶稣，在主里面有喜乐的生活，他就告诉他的儿子讲述说，我知道这位神是很好的神，这十几年呢的生活是他一生里面最好的日子。所以呢，在他母亲过世之后，那去世的非常安详，在这个传道人的心里面，他也非常的安息哈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想遇见耶稣的时候，其实耶稣也想遇见我们，耶稣也想遇见我们。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处的经文。那下面这一处的经文就讲到，耶稣站着吩咐把瞎子怎么样领过来。那瞎子到了主耶稣的跟前，耶稣就问他说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”可是呢，耶稣第二段的经文，我们看到耶稣到了撒该那里，抬头一看，也是停下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为着这两位弟兄呢，都停下来了；为着这两个人呢，他都停下来了。他们想看耶稣，耶稣也想看他们，主耶稣也想遇见他们。所以呢，当他看到该撒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亲爱的朋友，我不知道今天当我告诉你说：“哎，亲爱的朋友，晚上我要住在你家里，你就让我去住你家吗？”你一定会挑战我，对不对？你是谁呀？你要来我住我家，我就让你住我家。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主耶稣说：“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里。”所以呢，撒该就欢欢喜喜的。那我们稍后我们会看到，他就下来了。那下来接待主耶稣住到他的家里面。然后最后耶稣说：“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，非常宝贵一件事情。”主耶稣也想遇见他们，所以主耶稣问给这个瞎子一个问题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可是看到撒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今天一个肯定句，我必住在你的家里面。”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，耶稣最想遇见我的是什么呢？ 耶稣最想遇见我们的是我们的信心，我们信靠他的信。所以从这两位弟兄的身上，我们看到同样的信心。耶稣因着他们的信心，为他们怎么样停下赞助。一个看不见的信心，就是主耶稣知道这个瞎子里面有信心，所以呢，他为他怎么样，给他的一个问题，让他做一个选择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今天你想想看，一个瞎子，他能够想到主耶稣能够为他做什么？他在路旁讨饭，如果他不知道主耶稣是神的话，他可能为着今天的一天的生活，你就给我一点食物，我今天能够活得饱就好了，我今天能够过得去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一个讨饭的人，我能够吃饱就好了，这是一个自然的反应。可是他的信心里面，他要看见。亲爱的朋友，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是不是愿意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一个看见的信心？所以主没有给他一条鱼，主呢却给他钓鱼的工具。主没有让他能够当天吃饱，可是主耶稣开了他的眼睛，使他这一生都能够吃饱。另外我们看到撒该他有一个真实的信心，耶稣给他不同的回应，是走到他的面前就告诉他一件事，我要为你做一件事，就是我要住在你的家里面。今天撒该可以到树上看到耶稣，他就心满意足了，哦，我终于看到你了，我要回去了，看完就看完了，对不对？我的目标已经达成了，可是你竟然说要住在我的家，我就要疑惑一下了。今天你为我做这一件事情，我是不是愿意接待你呢？我家里面可能很乱呢，我家里面可能很糟糕啊，可能见不得主了。可是呢，主就说我要住到你的家里面。今天一样，我们的心里面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心都很好，可是主看得到我们的里面内在的光景是怎么样。主要住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打开心门呢？主说今天你要，我要住在你心里面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为主打开心门呢？当你要来看见主，主要住在你心里面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让主为你做成？所以主耶稣想遇见我们的是我们的信心，而不是我们对他的要求。他要满足不是我们满足我们生理上的需要，他要满足的是我们在灵魂上的需要。他拯救我们不是拯救我们的身体，他拯救我们是拯救我们的灵魂体。所以主耶稣不但今生爱我们，他在来世他要继续爱我们。所以主耶稣要遇见我们是有信心的人，就为我们停下赞助。所以有一个学者，他叫做 Chris Lack， 那他就讲到信心呢，如同一般人所知道的，不是没有证据的信念，而是毫无保留的信任。所以今天很多的人都需要证据，他们才能相信。可是呢，这里我们看到信心呢，其实呢，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神，可是我们信不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遇见他。可是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遇见这位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为着主毫无保留的相信下去。就好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如果你是一个鸡的生命，你遇到水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往后退的，你不会跳下去的。可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鸭子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你遇到水的时候，你碰到水就是非常喜乐，你就是会跳下去的，那是一个毫无保留的信任。可是如果你里面没有这样生命的时候，就很难有这样的信任。所以当我们接待主耶稣，当我们认识主耶稣，主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里面生命改变了，我们对神的信任呢就越来越加添啊。那我们可以看见主的同在。所以呢，这个瞎子我们看到瞎子就立刻看见，就跟随了耶稣，一路归荣耀与神。众人看见也赞美神。我在这里用相同的颜色代表相同的一个对应。那撒该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却是怎么样？私下议论。他进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。那撒该站着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。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生命的改变在这边。今天瞎子看见了，他就跟随了耶稣。 那很多的人看到瞎子被医了，也可以赞美主，也可以荣耀神，对不对？今天有一个人来到教会，不能走路，突然他能走路了，大家都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欢喜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我们看第二处经文的时候却不一样了。当主耶稣进到这个罪人的家里，因为税吏呢，当时呢是为他们的国民所不接受的，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税吏党。都认为这个税吏呢是罪人来的，所以主耶稣要去住到罪人的家里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："哎呀，你怎么住到罪人的家里面去？"所以有不同的反应。当主耶稣做两件事在里面，一件事我们看到众人怎么样归荣耀于神，一件事众人却私下议论。所以一个人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，众人却议论纷纷。今天我们都很喜欢。神来医治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很喜欢神做很多奇妙的事在我们里面。可是我们的主，他要做一件最根本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，就是赦免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罪。可是今天当人家说"哎，你是罪人"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反应还说"我不是"。啊，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，你会听到就是说。为什么大家都说我是个罪人蒙主恩？我说我不是罪人，我什么事情都没做，而且呢，我行得非常好，而且都行善。亲爱的朋友，真的还不是在这里的问题而已。其实，在我们的内里有很多我们自己都知道，我们是一个会犯罪的人。在我们的内里，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有主的拯救，所以只有我们的神，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。在这两处的经文，让我们可以看到，当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会有一个回应，就是我们愿意接待他，我们愿意跟从主。当我们看见的时候，跟随耶稣变得非常的自然，接待耶稣也就变得非常的自然，在于我们的眼目已经被打开了，那我们愿意把荣耀归给主。在我们被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接受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里面被主耶稣的宝血洗洁净了，这是真真实实发生的一件事情。所以，我们愿意接待主，我们这个人愿意一生来见证神。在旁边有许多的人看到，今天同样的，当别人看到我们信主的时候。我们的身体被医的时候，他们会非常的稀奇。可是当我们说我们的罪被洗洁净的时候，他们可能没办法知道，信不来，议论主，罪人怎么能蒙恩呢？一个罪人怎么能蒙恩呢？可是我们要知道，这就是主耶稣经过我们面前的目的。他不但要医治我们，他还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没有人能做到。只有我们的主能够做赦罪这样的一个件事情，所以一样美善的结局。今天一个病人被主医治，这是神的工作；一样的结局，一个罪人蒙的救恩，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。所以对众人来讲，都应该一起来荣耀神，一起来见证神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位弟兄。他们的表现的时候，所以一样，我再回到这个牧师的身上。其实他在毕业之后，他到一个教会，37岁开始在一个教会牧会。那在牧会的时候呢，第二年他发现就在他们教会的对面有一个卖水果的水果摊啊，这个水果摊呢有一个60多岁的老妇人，那他早上9点呢，他就去卖水果。一直卖到晚上10点，然后才收摊回家。所以呢，在卖水果的时候呢，那他也发现，啊，这个牧师他也发现，这老妇人呢，每次呢要起来接待客人的时候，他要慢慢的站起来，因为他的这个坐骨神经不是很好，他的腰不是很好，所以呢，他就要慢慢的站起来，啊，然后每次站起来的时候还要哎呀哎呀哎呀，哈，很辛苦。所以呢，这个牧师观察了很久，知道这一个妇人还没有信主，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要亲近她，所以他就去买她的水果， 而且呢，他专门挑晚上9点的时候去买他的水果。原来在这一个富人，他的售价呢有一个转变，中午以前来的呢都是卖5000块原价，到了晚上卖的时候，因为水果已经放很久了，所以他就减价拍卖。所以这个牧师呢，就在他减价的时候就去买水果。所以买了水果之后呢，要就给他一样中午的价钱。然后这个卖水果的妇人就觉得说，哎，我的水果已经是这个价钱。这个牧师就说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就拿着。所以一次两次，然后他也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，那一起去买水果。然后在这一天里面，好多次。然后有一次牧师再去的时候，他就马上站起来，而且非常的快，他还没有哎呀哎呀。然后他一看到牧师，就去跟那个牧师握手。然后他说："你比我这两个兔崽子都好。"他有2个儿子，他就说他的小孩是兔崽子。然后他就说："哎呀，我看你那么年轻，你真的就像我的儿子一样，而且比我的儿子还要好，而且非常照顾我。"所以这个牧师就开始跟他传道，然后让他信耶稣。一样，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，这妇人就信了。她说：“我在教会这一个教会前面摆摊子，摆了那么的多年，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你们所信的这位主那么好。可是呢，那么多年过去，那我现在相信主了。那她就说我这些日子也是我最美好的日子。然后她就跟牧师另外讲了一句话。”这么好的耶稣，只有他们自己相信。也就是说，之前的事情，就是说过去那些日子，只有那些基督徒自己相信。他们也是像你一样，天天都是出入到我面前，可是从来没有人跟他传福音，只有你跟我传福音，只有你来了之后，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跟他传福音。弟兄姐妹，这么好的福音，我们不能够只有自己相信。这么好的福音，我们要抓住机会，好好的来传。今天在我们身边，可能还有许多我们还不信主的亲人、家人、朋友，真的都是非常难传。可是我们要想尽办法的传。如果他们今天心里面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意愿，他们愿意来见耶稣的时候，我相信主的工作就在他们的身上会发生。倒不是我们多会传。倒不是我们多有能力能够叫人信主，我觉得在这个牧师的身上，我也看见，就是当他一直传、一直传，那个信心的种子放到人里面的时候，时间到了之后，耶稣经过，耶稣亲自就叫这个种子能够发芽成长。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这两处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跟主都要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心智。主耶稣说："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在我们教会有许多基督徒的朋友，或许你来你还不相信，我们都可以问他们的见证是怎么样。你可以问基督徒的见证，为什么你要信耶稣？今天我们信耶稣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主他伸手拯救了我们。我们都是曾经世上的人。"我们都是曾经迷失的人，可是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是主耶稣救了我们。不论我们的学识如何，不论我们的财富如何，我们都需要耶稣。也今天，不论我们来自哪里，我们也都需要耶稣，因为主耶稣来，他是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我们啊。所以我希望今天你来到教会，你一定要遇见这位宝贵的救主。他只有他能够拯救我们，虽然我们看不见这位神，可是神却能够见到我们，神能见到我们，神就在你我们的朋友的身旁。当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，当他们有信心的时候，主就经过他们。我们的神为我们赐下主耶稣，就是为了来拯救我们的身体灵魂。都要一起蒙恩，而不是单单身体的益处而已。我们灵魂的益处是主耶稣最在意的。所以，当我们经历，我们有回应，我们愿意相信他，我们愿意接待他， 我们跟从主就会变得非常的容易。今天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念，我们对主不打开的时候，主是进不来的。可是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，愿意接待主的时候，主住到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发现一切就都改变。那一天我不知道主耶稣跟这个撒该说了什么话，可是呢，那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撒该他里面有一个改变，也就是说他从一个做财主非常吝啬的生命里面，突然间他非常慷慨，他的生命里面因为认识了主，他愿意把从前所讹诈人的还给人家4倍，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。如果生命没有改变，做不了这件事情。生命改变了才有可能，因为他的罪被赦免了，他已经脱掉了罪担，他里面欢欢喜喜地接受了这位主。今天主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，我们里面的罪担也就卸下来了。只有主能够做这件事情，亲爱的朋友。所以当我们有这些经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荣耀主。我们会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我们这一生会归正。你会发现，我们的指标越来越跟主耶稣越来越相近。我们从一切很远的距离，慢慢慢慢，主就带领我们归正，回到这个正路上。我们的一生就要蒙主的恩典和眷佑，这是我所相信的。因为从我年轻的时候，我的服兵役，我就知道主在那一个 moment 一直为我开门，一直为我开门。你晓得吗？结果他们在受干部训练的时候，我就在那个兵营里面做会计人员。所以每一次他们到福利站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告诉我同梯的，快点快点，拿这些冰水给我喝。其实呢，我更希望他们也能够跟我一起在福利站享受那样的日子。所以我觉得主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。今天我得到了，我也希望你们都能够得到。今天主在我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了，我希望主在你们生命里面也有这样的改变。我蒙恩，我希望你们也一同蒙恩，让我们能够一起把荣耀归给主。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《救主耶稣爱者之乐》。那在第一节上讲到，救主耶稣，爱者之乐，世人之光，生命之歌。世上福乐，我尽撇弃，再待虚心向你低头。亲爱的朋友，可能你会觉得信了主啊，要把世上的福乐尽都撇弃。是，可是呢，主并没有，我们是撇弃世上的福乐，可是继续主会照顾我们的生活，这是我们所相信的。只是世上的福乐再也不能够吸引我们的眼目，我们的眼目就单单的投靠在主的身上。第二节讲，你是真理永存不变，凡呼求者必蒙拯救，就像这瞎眼的人一样；凡必寻求者必能寻见，就像撒该一样；凡寻见者必蒙恩眷。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保守。第三节说到，不论一生境遇如何，现在或许你过得非常的困难也好，现在你过得非常满意也好，可是我们灵里面，我们对主的那个饥渴，那要一直的保持下去。因为当我们见到主的笑脸，我们的心才能喜悦。不论我们的生活怎样，主一离开，我们就忧愁。以信靠主，福乐无缺。最后一节，最后一节就说到求主与我同行，时刻赐我平安光明，这是最宝贵的。让我们活在平安里面，活在光明里面，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永远光明的世界要迎接我们的神。神为我们驱除一切罪恶黑影，圣洁之光照遍世界。